今天晚上我们要讲雅各，把它讲完啊。这个雅各拖来拖去，一直拖了两年了。每次都在的请举手好不好？有没有每个人都在？每次都在的，请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每次都听了举手好不好？没有啊，竟然没有一个啊。第一次带人举手好不好？第一次有多少人第一次来？那好，至少有头有尾啊。实在这样讲是非常的累，因为每一次好像都要重复。但是雅各实在也是一个需要细嚼烂咽的东西，这一本书不是很容易的一下读完，并且当我们做了这些大纲讲的时候，我一面讲一面发现，能够解开这本书的奥秘，或者能够明白里面属灵的意义，跟自己的经历很有关系。看书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多大的帮助，看别人所写的，看别人所讲的，我自己觉得不大有帮助，是两点。一个，如果那个弟兄的经历比我们深得多，他有时讲的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有时候他并没有太多的发现，我们读起来也觉得索然无味。所以后来我慢慢就越多在主的面前祷告，越到后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越难。因为这里第六幕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四节，第八章第五节到十四节，一共只有十节圣经，但是这里面讲了很多的事情，而且要把这一幕放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上面来了解的话，跟其他前面的五幕都有关系。我们已经曾经说过，雅各书要读通的话，要读明白的话，必须有三件事情注意。第一个就是圣经的本文怎么说，它故事的发展是不是有连续性。第二，要应用在夫妻中间的关系上面，能不能读这本书的时候看见这个所罗门和苏拉密他们爱情的深入。第三要看的就是说，能不能因为这样读叫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大有进步，大有改善。所以这里第六幕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爱情开始一直到经过当中的曲折到更新，现在差不多成熟的时候，那么第六幕应该讲什么呢？但我这样读的时候发现，有时候我们需要修改从前那些大纲，有一点修改，因为我们读大纲的时候跟再次细嚼烂咽的时候里面的感觉有不同啊。我们上次讲过第四节，讲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已经说了，这节圣经在雅各里面一再的出现，所以我们的感觉它是一幕跟一幕中间的过门，用诗歌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而且这样唱的时候它就影响联想到以前所有一些爱情的经历。我们已经讲到这个雅各的情形，这个苏拉密女她跟君王中间的联合深入，他们爱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这样的实在，以至于我们前面说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而且从他身上发生许多星辰佳美的果子。那么最后一幕到哪里去了呢？他里面第四节上一幕结束时讲，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叫醒我，不要，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让他沉醉在爱的回味和享受中间，因为和主当中的爱情需要时间。我自己和我太太结婚二十多年了，我发现我们很需要时间在一起，和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是一定有什么事情要谈，而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爱情的甘甜是由两个人来共享的。假如我们信主到现在还不晓得主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和主花时间，不是为了对付我们的罪而已，不是谈一点工作，不是家里的问题，不是我们怎么样服侍，不是怎样我们的 家庭中间生活，都不是，而是我们面对面和神当中和主当中有一个坐在那里他的脚前享受他同在的那种心愿。好像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享受他的同在，那我们自己在经历中间恐怕这方面是没有人能够教导，也没有人代替，除非里面的心窍开了，真正懂得坐在主的脚前在那里分享，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从天明到天黑能有多少时间在主的面前交通留恋不忍离开，这些经历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也在这样的经历里面，一个人变成稳重，变成成熟，在爱的里面生根立基。保罗说在爱里面生根立基，怎么生根立基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在基督的爱里面生根立基，怎么生根立基呢？不是一个道理的问题，而是经历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因为能够享受主的爱而对于世界上的事情轻看， 我们是不是能够因为主的爱而自然的在每一件事情反应中间考虑主的利益为先，我们是不是因为能爱主的缘故，把我们一些身上的那些软弱求主的宝血遮盖，然后在爱中间让主来吞灭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在爱的经历中间个人和主交通不能少的。瞻仰他的荣美，大卫讲的这方面的经历，求在他的殿里求问，瞻仰他的荣美。我们因为仰望他，保罗又告诉我们，我们面对面敞着脸可以看见他，我们能够因为瞻仰他的荣光而从主的灵反照，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了一样。这些生命改变的经历，一个基本的要求，时间，时间，没有时间一个人不能属灵，没有时间在主的面前一个人不可能改变，没有时间到主的面前一个人不能看见自己的光景。所以这里当他享受主的爱的时候，和他良人中间爱情的时候，那个时间这么宝贵。而且当我们属灵的事情担得太多的时候，尤其宝贵这样一点点时间，尤其宝贵这样一点点很难得出拔得出来的时间。好比我们家里面夫妻孩子多长大的时候分去我们很多的时间，但是如果夫妻中间长久缺少这个爱里面的交通跟共享的话，会成很生活，这个爱情的婚姻会成为非常的枯干而没有意义。我们有时候也必须和弟兄姊妹谈一点家庭的情形，中年人有中年的危机，也就是家庭是一个危机。为什么？因为太忙了，夫妻中间没有时间在一起。所以这一件事情非常提醒我们，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等他完完全全浸透在爱的交通里面，好像沉醉在里面。那这是第五幕结束的时候，实在就是爱情的发展来讲，到这里可以说最高潮已经好了。那为什么要有第六幕呢？第六幕我们以前讲过，是从八章五节开始到十四节。第六幕的背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读一下第五节就可以考虑一下。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里有一幅图画，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这是很奇妙的一幅图画。我们以前注意到，当这个女子被所罗门迎娶的时候，也是从旷野里面上来，上到王宫里面去。那这个地方是讲的什么意思？为什么再一次从旷野上来？难道她在王宫里面一直还生活在旷野吗？不可能，既然在王宫就不可能在旷野。所以这里到底讲什么？那么这些事情呢，慢慢的我们有一点明白。因为到后来我们看见这个苏拉密女和她的兄弟中间的关系，这里就让我们想到一个久已遗忘的话题，就是她同母的兄弟。苏拉密女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我同母的兄弟兄向我发怒，因为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是第一章第六节的话。那你看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第八章里面最后讲什么？最后第八章里面从第十一节又讲到葡萄园。等一下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了解葡萄园在整个雅各里面预表的地位到底是说了什么。但这里面苏拉密女就回到他母家去，中国人叫做归宁。在这段圣经中间，我看了很多的书，刚才我说过，很多的看书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有两种的说法比较突出的，一种是讲到这一章的，或者我这样说吧，尼多真弟兄在他的歌中之歌里面就把这一段讲到女子盼望被提啊，到底跟女子盼望被提有没有关系？我们讲到信徒盼望，不是这个女子的经历，讲到我们信徒盼望被提，到底能不能这样解释？等到我们讲完以后，请弟兄姊妹再看有没有道理，有一点道理。那但是跟其他的本文接不上，问题在这里。这里怎么叫做被提呢？所以 kill and deletion 这个德国的两个神学家，他们所讲的看法，就是说这一幕的结束，第六幕这里结束，最后是他和他的良人在旷野里面慢慢的淡出啊，用戏剧的话来说。那么倪弟兄关于这些话的解释，为什么是根据第十四节，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讲到他盼望良人再回来，好像他所给我们看见雅各的接受是女子在等候良人，这有相当的道理。但是 Kieran DeLish 给我们看见这一句话，他所说的重点和观点不同的时候，他所表现又有不同的境界，讲到他和他的良人一同往远方去。所以这两都是很有名的，而且非常有属灵深度的人，我们不能知道对和错。好在今天我们读雅各时候呢，也不一定需要在对错里面，怎么样叫我们属灵生命上都是经历和帮助。我自己读的时候，我知道，我觉得有一种感觉是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假设我现在讲的情形是讲到苏拉密回到他的同母的弟兄那里去，因为当他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他一个最重的负担是什么？当他属灵生命已经成长，在王宫里面和主的关系和他的君王的关系已经到爱情这样深入的时候，他里面的关心是他同母的弟兄，还有他家里未成熟的小妹。我们会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第八节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小妹，她的良乳尚未成型，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讲到她对于那些幼嫩的信徒心里的一种关怀，所以这里讲的主题是讲到一个成熟的信徒怎样带领那些软弱的幼嫩的弟兄姊妹们也走上这条爱主的路。我觉得这件事情成为一个非常比较合理的解释，所以我喜欢采取这样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讲到在这段圣经中间那一个女子她怎样一种负担回到她父家里去，所以这里才有再一次经过旷野回到她父家这个情形。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而且她这次回去不是她一个人回去，她回去的时候是带着她的良人回去。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主题既然是怎么样帮助那些幼稚软弱的信徒，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生活行为，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处理事情上面都一直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果要叫人受吸引，我们就必须把主带在我们的身上，必须让主在我们每一个行动中间显明出来，人才会因为看见主而受到吸引，而有一个起来跟随主开始爱主的决心。好像雅各书第一章讲的，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一代又一代，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过去，前面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身上的表现吸引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再往前走。所以这里讲的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他第六幕一开始的时候应该给观众一个看见，就是这个女子如何的依靠在他良人的身上。这是一个太好的图画，好像表现十分的软弱啊，好像别的自己没有力量。那么弟兄姊妹们，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正是这样情形，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力量，他不靠自己的力量。刚才我们弟兄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一个老练的人，一个爱主的人，他和人的分别在哪里呢？他不靠自己的聪明，不靠自己的智慧，不靠自己的才能。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大卫也是这样一个人。那些以往的世代和主当中有深入交通经历的人都能够证明他们是不靠自己。保罗就说了，我们不靠自己，乃是靠那个叫死人复活的主。他说我们不是靠自己，他说不是靠肉体，若是靠肉体，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人，如果靠肉体我会靠着了。但是他不靠肉体，靠什么？靠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好像娇弱无力，一点力量都没有，这种的表现不是装出来的，看起来十分的软弱。但是有属灵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看他是十分软弱的时候，其实他这是最刚强的时候。保罗也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为什么？因为他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或者住在那个加我力量者的里面，我凡事都能做。保罗说，为什么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因为他软弱是不愿意他肉体出来活动，好像很愚昧，好像很无助，好像没有力量，但是事实上这个人是完全靠主的人。 昨天我听见一个见证，这个见证讲的很浅的一件事情，讲到有一个人他是 drug addict， 他在大学里面的时候他已经不仅自己吃药，还卖药，给推销药给人吃，所以在学校里面很有权能的，因为他很有钱的。结果他就碰见一些人，所谓 Jesus people， 那个时候大概60年代的时候，无论到哪里都跟他传福音。他气起来，他有一天，他 那天不晓得怎么样，正好身上有把枪，他说：“你再再给我传一次，我打死你！”哎呀，那个弟兄就哈利路亚，当然你把一个人枪顶在你肚子上，你怎么办？他就哈利路亚，你把我打死正好，我去见主。很奇怪，那个人手枪扣不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当我们学会依靠主的时候，是最最刚强的人。当我们学会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这里的依靠叫做 lean on， 依靠他，走自己走不动路，需要依靠主才能走路，自己不能够决定，依靠主才能决定。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属灵生命到成熟的时候，他觉得动也会错，静也会错，不动不说又太过，说了不安，不说又太不说了太过，不说又不安。为什么？他需要依靠主，巴不得在我们中间有人能够在这方面经历，叫人看见耶稣基督是何等有力的一位，因此能够吸引人来跟随他。所以你看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晓得假如用舞台剧的方法来表现，要多长的一段音乐才能给人有这样一种印象。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而且这里你看，他没有自己的形象，没有自己的特点，没有自己的突出的地方，叫人根本认不出来。因为为什么？众人的眼目靠近，看见良人，没有看见他，但是明明知道这一位来的就是这位苏拉非女子，因为他是回到他的本族本家。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从预表上面来讲，今天一个人爱主的学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全教会。一个人爱主的学习是为什么？是为了要影响神的儿女，叫他们都能起来爱主。爱主的学习是为什么？是把他们的生命放在教会里面，回到他的本族本家。他为什么要回去？因为那里有同母的兄弟。这里话下面一半，第五节下面一半，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虚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虚劳。我已经讲过，雅各书最难读的呢，就是这些话不晓得谁讲的，是苏拉米尼讲的呢，还是所罗门讲的呢？不晓得。那我又回到这些伟大的前辈里面，那边书里面去看，糟糕，也是一个讲的一个讲的，叫我无所适从。所以到后来我都把他们书上一盖，我就祷告主摸摸看里面的感觉。这里一句话，我靠着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里没有答案，当然不需要答案，因为明明知道是谁。那这句话是谁对谁说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虚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虚劳。很多人以为这是苏拉米女说的，因为根据第一章里面讲到那个苹果树的意思是所罗门，是那个男子，我的良人在男子中间好像苹果树，这里讲了，对不对？第一章里面，第二章里面提到的，所以就觉得说这是苏拉米女在这说。但是另外一个人说，不，这是所罗门说给那个苏拉米女听的。不管怎样，这里有一件事情是知道的，这里讲到一个生命的起点。因为当我们看见这个女子有这样完全的改变的时候，就不免回想到她生命起头的时候那个光景。她生命起头的时候，当她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那个从她母亲怀中出来的时候，那个幼嫩的生命，到什么时候会变成今天像这个苏拉米女这样完全依靠良人的情形？这是一种情形，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呢，讲到苹果树是讲到他们在那里刚开始爱情中间交通联合的事，这话也可以了解。因为当他在一起 爱情中间交通的时候，总是会回想以往所发生的事情。真正的爱情必须有它历史跟时间的因素累积起来。这里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这句话呢就叫我们回想到前面第五幕，接触刚才我讲的那些圣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他自己情愿。他是在苹果树下里面动了爱情，他说你母亲在那里为你虚劳，生养你的在那里 为你虚劳。为什么特别提到母亲呢？这个母亲照属灵的意义来讲是讲的教会母亲，耶路撒冷也好，这个在这个称作我们的母，属灵的母亲，教会是母亲。每一个神的儿女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生命的幼嫩，每一个神的儿女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有人照养他，看顾他，爱护他，使他的生命在那里慢慢的成长。可是一直要到他被神的爱挑动的时候，他才会走在属灵的路上。刚才我们讲过，一个人得救虽然是个起点，但是属灵道路的起头在于他里面爱的觉醒。在第一章里我们就说过，我们和主当中属灵生命的道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从得救开始，是从爱主开始。所以这里面讲的两方面情形，生命的起头和生命经历的起头不一样。生命的起头每个人因信得救，生命经历的起头怎么样会进入与主的交通，与主的联合，怎么样会和主联和主合一，从爱开始。所以这里面一方面提到他的母亲的虚劳，一方面提到爱情的觉醒。刚才我们讲过，这一章圣经最后一段圣经雅各最后一段是整个雅各的结束，而且我们也说过，这段圣经解开对我们前面的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里是一个 nutshell， 一个总结，一个大纲，要叫我们知道属灵道路的起头跟它的结果，好叫我们帮助那些软弱的人。所以用诗的话，用很自然的歌曲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时候，他的属灵的经历跟前面几章圣经完全联合起来。所以这就是说，最后我说我因为看那些书看得实在不明白的，我就完全关起来好好祷告，我就发现从第一章开始，这里每件事情都有。就着我们讲到来讲，这里这个今天这节完结篇实在是把从前以往的经历都温习起来。好，这里这那这个第五节我就这样交代。第六节这几句话在雅各里面大概是最被人引用，而且所有人都喜欢背诵，什么呢？请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讲到歌颂爱情，所以很多的时候读雅各的人怎么样读都不会漏掉这一句的，因为这是太突出一句话。当然雅各的主题是讲的爱情，可是你注意到没有了，这里讲的爱情讲到耶和华的烈焰。所以你知道这个爱跟神不能分开，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那我们说这个讲的爱情是用这么话的强烈来形容，不是大煞风景吗？爱情不是软弱的吗？不是很柔软的吗？不是很温柔，不是很和平的吗？这里不是，因为爱有一个忌邪的态度。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神的爱最不能被人明白的就是神说我是忌邪的神，对于偶像是完全抵挡，完全消灭，完全除尽，那些敬拜偶像的人完全杀灭。好厉害，这是爱。神的爱如阴间的残忍，死之坚强。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保罗这样懂得神的爱的人，在哥林多前书末了后书末了就说什么，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 奇怪，他们讲那么厉害的话，我们看一个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5:22，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为什么？因为爱有一种排他性。当我们的爱完全归给神的时候，心中就没有世界的地位。当我们的爱完全归给神的时候，心中就没有偶像的地位。当我们的爱完全归给神的时候，只有爱神的能够相容，只有神的爱所爱的能够相容，所以我们能爱弟兄，所以我们能和夫妻相合，我们能儿女相合，因为从爱里面出来。但是凡是和神的爱不相容的都要排斥。无论你是爱世界、爱物质的享受，或者爱你的名望、爱你的地位、爱你自己，所有一切的爱都会被神的爱所打碎。因为爱有一种排他性，爱有一种独占性，而且它的力量是这么大，如狮子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个记恨当然是就表示明白，爱就是忌邪，没有办法，你心又爱世界又爱神。主说一个人不能爱两个主，不能又爱马门又爱主，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不可能，因为你的心里容不下两样，这两样在你心里也要征战。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苏拉密你走了这样长一段路，当他完全进入和主的联合的时候，你可以晓得没有一件事情在他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经历，当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爱主老练的时候，他的心不在工作上面，他的心在神身上面。他不是不工作，但是他虽然侍奉神，他的心不在他工作上面，完全爱神。弟兄姊妹，这对我是个考验，因为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能不能说我侍奉神，但是我所爱的是主，不是工作。弟兄姊妹，你们的工作不是侍奉神，不是全世界侍奉神，你有你地上的职业，你能不能说虽然神大大的祝福我在这里，我有许多的财力，我的工作大大的复兴，大大的蒙神祝福，但是我是爱神，不是爱我的工作。我不晓得王永庆是不是基督徒啊，假如他是基督徒，他能不能说我爱神，但是我不爱我自己的工自己的钱财，能不能这样说？如果你要做真正你爱神的人，你到有一天你就必须明白爱的独占性。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有钱，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蒙受神的祝福，而是爱的独占性叫我们除了爱神之外其他没有法子爱。那么有也是这样，没有也是这样，一点不影响我们爱神。这个才是真正的属灵生命的成熟和老练。很难的，当我这样读的时候，我一面读到这个爱的独占性的时候，我心里想，多少的人口里说爱神，但是都是有限度的，口里说爱神，但神不祝福他的时候他就不能爱神。其实那个祝福神你看不是祝福，反而是神更好的祝福。但是我们爱祝福胜过于神自己，常常这样，自己不晓得，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样容易跑到外面去。爱情如狮子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中国人讲山盟海誓啊，所以海枯石烂，对吧？此情不渝，讲如狮子坚强，还有什么比死更加有力量？死就是一切事情的终结，死了就没有了，死了就分散了。但是爱情比死还要坚强。当然如果我们存着一个罗曼蒂克的想法，那你想多少伟大的爱情故事真的男女主角殉情是有的。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也祷告，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因为他爱神。没有这样一种爱神的光景，一个人不可能寻到。没有一个人因为不爱神而可以寻到的。爱情如狮子坚强，他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他和王中间的联合，这个爱情的见证和爱情的交通必须放在他的心上面， 这里讲心上了，其实是讲胸口啊，放在他的胸口上面。所以这里无论是男的对女的说，或者女的对男的说，都可以啊，求你将我，你是所罗门也好，我是所罗门也好，都一样，彼此的关系放在他的心上如同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同戳记。圣灵是我们的印记，我们知道圣灵是我们属灵事情预尝的那个戳记。那这里讲的爱情好像一个记号一样，它盖上了它的印，就不能够再拿开。这个印盖上以后就留在上面做记号。这个它原来进行这个盖印哈，大家都去迪士尼来，你知道了，如果你晚上要出去的话，你走到门，他给你盖个印啊，当天回来有效，有印在上面。那个印紫外线才看得见的，你平常看不见。他说求你把你的爱情，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我们属于主的人有一个记号，我们属于主的人在我们的身上总有一个记号。人要因为看见这个记号而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前面不是说过吗？我属他，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恋慕我。怎么知道我属我的良人呢？因为有这个记号。有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没有爱神的记号？哦，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真是想，巴不得我也能这样说。主啊，求你叫人看见，在我的身上，我的心里面，我愿意求你在我的心上作为印记，在我的背上如同戳记。我不想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学会打印记表示所有权。我看见打印记最多的啊，不要去说他了，说他很恶心哈。我就提一下吧，猪皮上面都是印记，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什么时候人开始懂得打印记表示所有权？主需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自动乐意的让他打上所有权。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属乎他，我们永远属乎他。重水不能淹没，大水不能淹没，重水不能熄没。这个火焰呢，爱情好像火焰一样在里面焚烧。这个以赛亚书第四章讲焚烧的灵，什么时候我一定要讲这篇信息？因为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里面好像如火焚烧，每一次复兴的时候都是火焰一样从人的里面出来，那个复兴的火焰。所以我们叫的爱情是火焰，爱情是耶和华的烈焰，是有电光，有火焰的电光能力啊！爱是一个能力，这个爱是一个太大的力量。爱叫我们疯狂，爱叫我们失去自己，爱叫我们一切都摆上，爱叫我们不考虑后果。教会的复兴，每一个时代中间必须有爱的因素。有人爱主了，有人疯狂的爱主。任正道实在是疯狂的爱主，他爱到一地步，他跛脚的也不要做了，他田地也不要了，都一都摆上，疯狂。当然我们还需要属灵，需要生命的经历，需要更多的与主联合，但是这个爱是火焰，是能力，永远是对的。不是说我们爱主爱到一个地步老练了以后就火藏在里面，不是。有人告诉我们说，哎呀，我们刚刚爱主，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疯狂了，因为 emotional， 到以后慢慢老练了就不会这样的表现了。错了，这里是最后爱情这样强烈的时候火发出来。那些从前告诉我们说，当你刚刚开始爱主，等你以后老练了以后啊，你就不会这么 emotional 了，这些人都不知道爱主是什么东西，不知爱主为何物，他们自己冷淡了，所以觉得爱主的人坐在那安稳不动，没有这回事。所以就说爱情好像耶和华的烈焰呢，所发的电光啊，是火焰的电光，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哦，力量， 大的力量。当我们不顾性命爱主的时候，你看保罗的表现，彼得为他做见证，他们这个弟兄是爱主不顾性命的，他们是为爱神不顾性命的，肯去做 missionary， 肯到处跑，肯放弃他自己一切，因为火在里面焚烧。耶利米，他是火在我里面焚烧，因为他爱神，不顾自己的颜面，在那里东躺，在那里做一些羞辱的事情。以西结也是这样，耶利米也是这样。先知这么样的爱神，爱他的子民，更是为了爱神。在最最荒凉的日子里面，他们的爱显明出来。所以求主在这些个人经历上面，让我们有一些人明白，当我们被神的爱抓住以后，当我们的爱中间被焚烧的时候所能产生的能力。当有人真正爱神，肯把自己完全交出来，把自己完全摆上的时候，他给神儿女的影响不可限量。所以苏拉密女就回去了，回到他的弟兄中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大家听过这个故事，一个犹太的姊妹，一首诗歌啊，我今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随主。什么时候会有这样情形？她是一个犹太的女子，大概是上一个世纪，她也跟世人所追求的时髦生活一样，十几岁的孩子在社交的场合中间，又是美丽又是动人，又会跳舞，许多的人疯狂的追逐。但是有一天他遇见主，在他最后一次跳舞完了以后，回到家里面，心中十分的虚空，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身外之物，如过眼的烟云。主向他显现，他当然以前听过福音，主向他显现，要求你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爱我。等到他接受主以后，他家里拒绝他，在他一切应当有的合法的地位上面来要求他，假如你不愿意接受耶稣，家产都是你的。这个女子就毅然决然带着她仅有的身上之物离开家，到贫民区里面，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她唱出这样诗歌，我今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随主。若有人要拿家中的财宝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那一个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所遇见的情形啊，彼得所遇见的情形，那个西门，他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他就拿钱给使徒。彼得对他说，为什么撒旦，为什么我看你如今还在罪恶中间被捆绑，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财买的吗？如果恩赐尚且不能用钱财买，爱情竟然能够拿财宝来估量吗？所以假如有人要拿家中的财宝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才知道那是没有价值，也可以说它的价值是没有办法估量。最好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没有办法估量的。神的爱没有价值，没有办法算价值。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没有法算价值。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气是白白来的，没有办法算它的价值。生命是白白的来的，你没有办法算它的价值。若有人要拿家中的财宝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你看他的话为什么慢慢一路一路引呢？这里引到家里面，为什么？底下就告诉你了， 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成型啊，尚未长成呢、啊。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要为这个小妹保留纯真的爱情，当趁我们爱情还没有归给世界的时候，保护她，不要叫她被世界所玷污，不要被她所世事所污染。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样说这样情形，也许我现在也是到了中年，但是我记得我还三十几岁的时候，刚刚来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专一的注重少年人的工作。我真是希望为少年人留下，为主的教会在少年人身上建立一批真正爱神的人。我们做过四次少年聚会，从三十几岁一直到四十几岁。现在感谢主 Paul Brogy 来这里。弟兄姊妹，我没有法子说明在我心里面对于少年人的爱护，为他们流泪，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痛苦，为他们受伤。因为我知道要为着这些小妹，还没有长成的小妹，两乳还没有发育的，要叫他们保留他们的心思，单纯的爱神。我不愿意看见少年人被世界所吞吃。弟兄姊妹，叫我最难过的就是当我们为了少年人建立属灵生命的时候，我要打的征战的对象有时候父母亲，他们把世界看得这么重，结果我希望这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属灵的栽培，所要征战的对象不是外面，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是他们的家长，好多这样。哦，我心里何等的难过。弟兄姊妹们，这里怎么说的？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她。这里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墙，一个是门。墙是不能穿透的，门是能够开能够关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带领，我跟你说，我们这里顺便可以讲少年人的爱情，少年人应当保护他们，有些时候像墙一样不能够穿透的，但是门要为对的人开。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一面是墙，一面是门。假如你永远把它当作墙，等到对的人来的时候，你叫他从什么地方进去，对不对？门一定要开的，我的心门为主而开。当然你要讲流行歌曲唱的，很多人讲我的心门为你打开，那他的心门为很多人打开的。若是他的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守护这个营塔，是墙上的高台，是为了防卫敌人。那么弟兄姊妹们，一个少年人他的敌人是谁？这一个小妹还来提亲的时候，他的敌人是谁？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为你们有祭邪的灵啊！保罗为的哥林多人真是祭邪，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主。弟兄姊妹们，真是这样，一个侍奉主的人心啊，真是要把教会当作贞洁的童女献给神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笑我，我有时候讲老话，我出去看望的时候，有些看望一些弟兄姊妹们，我心里真是摇头叹气。我不是定罪弟兄姊妹们，但是我遇见在他们那里的时候，我闻到一个味道，叫做不圣洁。我闻到一个味道叫做不圣洁。我去看望一个弟兄姊妹们，他桌上放了一封 Playboy 寄来的信账单，那你说怎么样？我心里当然有数。我去看另外某一，所以有时候我真是不愿意看望弟兄姊妹们，因为我心里难过，有时候看望又很麻烦。我知道这些事情，我心里不会没有感觉。在讲台上面，如果我讲的能够被弟兄姊妹完全接受，不需要看望，是不是这样？ 我去看望的时候，我心里多么难过。他们被世界所玷污，他们的心被邪情私欲，被许许多的恶事缠累住。为什么有些人到了年纪大了，婚姻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因为年轻的时候就没有保护。弟兄姊妹，我说的是真话，你们原谅。好些的人，他们的心里面根本没有城墙，什么东西都可以进去，就是主不愿意进去，门不为主开。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它。香柏木受到神的庄严和神圣，香柏木是建造圣殿的材料，这个门是为着神所开的，为着圣灵所开启的，为了主自己所开启，为了耶稣基督进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能够教导我们年轻的儿女，甚至我们的后辈儿子孙子，教会里幼弱的人，教他们爱主，教他们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道理好像到现在很少人喜欢传讲，恩典的道理很多人传讲，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甚至知道一个传道人，当然他会变成这样也是有许多其他原因，很多时候可能其他的传道人亏欠他，攻击他，他为了要证明神的恩典，他说我就是吃烟，就是做什么其他的事情，私生活怎么样放荡，神的恩典还是一样拯救我，我并没有失去神的高油和能力，公开这样讲。当然很多人就不看他的节目，他的真理上是没有错，但是忘记另外一方面，神要我们过一个敬虔生活，要叫我们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出埃及记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圣经中的人大号字 Holiness unto the Lord， 归耶和华为圣。我们的生活是应当归耶和华为圣，应当分别出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样说，在神的光中，我们都应当求神的怜悯，并且为着我们的儿女多多的祷告。我们自己已经是一个受玷污的人，我绝对不说我是从小被保护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在圣灵的恩典里面，我不能这样说。我自己得救以前，我没有比其他人坏，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圣洁的人。可能我看起来比别人公义，但是我却不能说我没有罪恶。但是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圣洁的真理已经在圣经里面启示出来的，我们岂能不为着我们的儿女多多的祷告，多多的保护？不光是教导的问题，要为他造城墙，要为他开门栓，让主能够进到他的心里面。这次 Paul Brogy 在山上带领少年人，我心里非常高兴，他是为孩子们开了一个门，让耶稣基督能够进到他们心里面，让圣灵能够进到他们心中。好些年轻的孩子在那里遇见主，他们的心打开，也有几个要受浸归在主的名下。我们盼望他们继续来聚会，讲一句话，讲一句真话，请一位这样带领少年人同工，真不划算呢。花这么多代价，我们还要把孩子们送来，开车服侍他们，叫孩子们来。为什么？因为她是我们家中的小妹，不管年轻的弟兄或者姊妹，都是小妹，生命还没有成熟，良乳尚未成型。为了他们，真是求主得着他们。让他们做一个贞洁的童女，可以献给神。弟兄姊妹们，神的家中需要有兄长，需要有这样苏拉密女，懂得属灵的事情，为着这些人守望，为着这些人祷告。我们说要传福音，是不仅传福音，已经得救的人要教导他们爱主，生命刚刚开头的时候一定要教他们爱主，不然他没有开始。第十节，苏拉米尼说：“我是墙，我梁乳像其上的楼， 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他很简单，只有两句话，我是墙，我量辱像其上的楼。这个苏拉米女想到自己的属灵光景，她如今已经成熟，我是一个楼，我的量辱像其上的我是墙，我量辱像其上的楼。换句话说，他因着被保留在贞洁中间，他可以完完全全的献给所罗门，他的心能够完全献给所罗门。他是一个有城墙的人，并且他有守望的楼。那是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弟兄姊妹，这句话你可以听见他里面多么的满足 contentment。有哪一样能够叫我们觉得更好呢？当我们能完全归给神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不满足的。我在他眼中像是得平安的人。注意，我们刚才讲过，所罗门、苏拉米都是平安的意思。这里希伯来话就是很清楚，三个字摆在一起，在他的眼中像得平安的人，讨神的、讨主的欢喜，讨他良人的欢喜。在这段记录里面，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他的良人和他分手，但这里他的重心转一点，不再是不是他光是良人而已，而是为了他的同母的兄弟或者他的小妹。第十一节，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比较一千色克勒银子。这句话是谁说的？有人说这是苏拉米女说的，因为他跟十二节连起来，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里分开的话，我就很相信，很希望，或者说能够这样体会，这句话是他村庄里面的人，或者是甚至是他同母的兄弟所说的，讲到所罗门的葡萄园。那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讲到有一个葡萄园，以色列是个葡萄园，在神的眼中是个葡萄园。当然所罗门，如果你说这是所罗门的葡萄园，他代表整个国家治理这个国家，他怎么样，他有许多的财富，但特别提到所罗门的葡萄园，为什么？为什么？前一章的时候第五幕里面我们曾经提到，我的良人，第十一节啊，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我们以前略略的提到，你看一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苏拉米女非常注意工作，她说我自己的葡萄园没有人看守，她心里很难过，她去忙了别人的工作，自己的工作不好好做，是不是？以后你看她慢慢的生命进步了，这个主教导他去看葡萄发芽看花开花没有，看他的生命的现象，一步一步这么过来，他好像慢慢的把工作的事情轻看，更注意生命的果效。那上次我们讲过，在田野村庄里面的逍遥侍奉是一种享受，在那里葡萄园里面是一种非常轻松非常喜乐，不是一种有压力工作状态里面的，但是在工作。你看见他工作心态的转变。但是我后来又想到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好的，田野的范围，村庄的范围远远要大过他这个葡萄园，所以主也扩充我们度量，叫我们看见，好像卫斯理说的，全英国都是我的教区，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他没有自己工作的范围的思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刚才讲过最难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人爱主侍奉主到一个地步以后，他的心不是为了他自己工作的大小。有些人工作是要找的一般人做他的跟随者，有些人工作的目的是要叫许多人跟随耶稣，那你怎么分？分别就在于做工的人是看见工作还是看见生命，很难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心里面，我不是不爱弟兄姊妹们，不是不爱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们， 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一样恩典，叫我实在爱那些没有看见的。因为我们的工作的目的是叫人生命改变。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开始发录音带之后，录音带往外面去的现在是自己教会里面的两倍甚至三倍，大部分的人都是我不认识，他们来要录音带，因为觉得这里有生命之道，他们来要众圣徒，我们都免费送给他们。你如果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来信，你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喜乐，又是心里痛苦，因为收到一位大陆来的弟兄信，他说他属灵的光景，他在那里实在是枯干，而他心里爱主，他真是需要聚会，他没有地方聚会，他怎样有人怎么样请人给他录音带，所以他说你能不能再寄给我。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只有我能做这样的工作，很多人都能做这样的工作，我相信很多传道人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可能做得比我更好，没有人肯做，为什么？我看不见我的会友，他们没有来跟随我，天涯海角在 Florida 怎么跟随我法，所以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我不是所有传道人都不愿意做，我正好相反，我是很多人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心到底是看见手中的工作，还是看见神的儿女，是看见生命呢，还是看见我们的果效？当一个人，我不知道怎么说出这样的感觉，当一个人真正进入和主当中交通的时候，照着雅各书的经历，他应当看见生命的果效胜过看见工作的果效。所以这里讲所罗门的葡萄园，以前我讲过这个点，所罗门的葡萄园呢，在巴利哈门，这里不去解释了，巴利哈门这个地方为什么把巴利两个字提在这里，很煞风景，不去说它了。他将这个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注意啊，这不是栽培的人，是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比较1000舍克的银子。很多人的工作是为了工价，所罗门好给他1000舍克了，他得着了1000舍克的做工价。那么弟兄姊妹，我有点相信，有点感觉，这个看守葡萄园的人是他同母的兄弟，虽然这里没有这样讲，但一个很逻辑的想法可能是啊，就是不是也没有关系，这里有一种人他是为了看守葡萄园收取工价的啊，我讲错了哈，你讲错了，这是下一句啊，我应该重复一下啊，应该回过来重讲一下啊。所罗门这个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的银子，他们要交1000舍克的银子给所罗门的，为了好像工作的果效要报上去了。当然这1000舍克的是卖了葡萄来的，对不对？所罗门交给他的葡萄园，向他的仆人收取工价，很多人是这样心态啊。新约里面主也讲到这个情形，有一个人把葡萄园租给园户，但他们没有按时交果子，也没有接待他的主人的儿子。你们知道的故事，所罗门的葡萄园收到以色列，就是旧约预表来讲是以色列国，但是就着属灵的事情来讲，教会也是这样，同样原则里面，但是许多的人是为了工价做工。这里说什么呢？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我自己的葡萄园，这不是所罗门的葡萄园，但是他说什么呢？所罗门啊，1000舍克了归你，200舍克了归看守果子的人。他自己呢，他不在乎，这是不是很傻很奇怪？不，因为在葡萄园里，在所罗门的葡萄园里，是做工在那里寻求因着做工而进入与他联合的地方。你记得吗？神需要，这是王需要有一个葡萄园，这个所罗门这样心向往做一个栽培葡萄园的人，做一个牧者，他在那里告诉这个苏拉密女生命的现象。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呼召他的工人在教会里面侍奉，要叫他们明白属灵的事情，要叫他们明白生命的现象，却不是为了生命的现象收果子。要收果子的，应当收的，重要的不是这个，而这个苏拉密女，她生活的观点，她做工态度， 完全不是为了工价。你说他工作做得好不好，没有讲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心因着所罗门的爱这样受吸引，使他脱离工作的观念。我再说，这些爱神的人不是不做工，但是他绝对不是为了做工而爱神。我就举个很浅的例子，我的外公一直问我说，哎，你这么传福音给人是不是有好处啊？将来这神在耶稣那里多一点赏赐是不是？我第一次听见这个话，我不懂啊，怎么有这样想法呢？哎，你到时候你现在已经传福音好多人，你将来赏赐一定很大了吧？我外公讲的，一个不信主人讲这个话，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一个传道人来这边讲，他在工作多少多少人得救，你们记得这个弟兄，我也不要讲他的名字。他说那个传福音给我的人是我属灵的爸爸，他的果子总比我多一个，因为我是来得救的，讲这个话了。我不晓得这话有多少真理，或者是不是这样真理，但是很多的人只是注意他做工那个果效，多少人得救，好像葡萄园为了交果子一样。这里呢，这个苏拉米尼说，一千舍客勒归你，二百舍客勒归看守果子的人。这很奇怪啊，那个一千舍客勒是所罗门葡萄园的工匠，我自己的葡萄园他不应该不必给工价的，然他就说都归给你，都归给你，不要这个。这段圣经在解经的人中间是一个很多的点，这里很多人在这里发出很多很多的问题。有很多人回到旧约里面解释所罗门的葡萄园，有很多人在新约里面照着我刚才讲的那些事情在研究。我自己这里觉得最大的帮助却是这个苏拉米女的态度。十三节，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这是所罗门对他发出的赞赏。一个人能够专心的爱神，虽然努力工作，他的心一点不在工作上面，完全在神身上面。他说你是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而且求你使我也得听见。你知道当这个苏拉米女在这里为着她所爱的在那里发出宣告的时候，为了要教导，为了要带领她的属灵的兄弟让他们能够爱主，为了让他同母的兄弟，就是那些一同做工的人，仅仅满足于得的果子，满足于收取那个果园那个出品作为租金的，对他们发出一个最大的宣告，爱神。所以这个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这一个人他因为属灵的认识和他的眼光，要所罗门说你的同伴都要来听你的声音。为什么听他？是不是听他发这个做领袖听他讲话？不是，听他的话里面生命怎么样爱神，怎么样认识神的旨意，怎么样带领神的儿女，怎么样走在属灵的路上。而且他说求你使我也得听见，他用的话很奇妙，求你带着一种恳切，我不敢说他是卑微，那种认真恳切的心来说我愿意听见你的声音。这好像什么呢？好像前面一段说求你在陡岩处，求你使我在陡岩处能够见到你的面貌。这个人真正抓住了所罗门的王的心，真正抓住他良人的心。弟兄姊妹们，这里也可以说出来神或者说耶稣基督对于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态度跟盼望。当我读这些话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回想到以前那些圣徒，那些真正爱神，我不敢说我懂得很多，只是我羡慕。像内地会的这个 Hudson Taylor， 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一个属灵的大转弯，他发现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和主十五章里面葡萄树的真理，他懂得住在主的里面，而且他从此以后成为一个爱神超过爱工作的人。神用 Taylor Hudson Taylor 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多少人因着内地会的工作得救，但是 Hudson Taylor 从来不以这个夸口， 他只是在他的传记里面见证他怎样爱主，跟主的交通。他说：“至于我和他中间亲密几人之，可以说是雅各书的经历的写照。”好多人，贾玉明的书我们也看，陈玉玲的书也看，另外一个陈姊妹、陈老姊妹，还有这个荣教授，他们的书讲雅各的我都看。当然，每一个人讲的经历或许不完全一样，但当我看见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爱神的人，我尊重他们，也羡慕他们属灵的生命，所以他们讲到雅各的经历，我不能不听。我没有说哪一个人讲的不对，我从来不敢在这些人在爱主的这些事情上面讲他们道理的完全或者不完全，因为雅各不是教我们讲道理，而是认真懂得什么叫爱主。我自己现在的学习能够放在众人面前就这么多，也许你们会走得比我更远更深，但是我们能不能羡慕并且明白雅各里面所讲的那一个经历，即比如这句刚才我们讲是13节，求你使我也得听见主愿意这样来说话，对着这个我们属灵的经历。所罗门是一个君王，但对于苏拉密女他尊重到一个地步用求你两个。弟兄姊妹们，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保罗说世界上爱神的人，真正爱神的人都是神所知道的。但我们离爱神的标准多远呢？我不敢想，但是我却是羡慕。最后一节14节，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刚才我说了，尼弟兄对于这些事情的解释说香草山代表复活，这里讲到信徒等候主再来。我不讲他的道理的完全或者不完全，只是我觉得在故事的发展上面我不太能够找得出从第5节之后到这里第14节什么时候良人不跟他在一起。刚才我们一路讲过来，良人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不知道，但是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有一件却是清楚的，今天教会的确在地上，还没有在天上，还没有进到主耶稣复活的同在里面。但是我心里有更好的想法。 Kill and Delete 他讲到这里面图画，当他回到他的同母的兄弟那里的时候，当他在那里见证爱情的时候，当他在那里见证工作的时候，提到工作的时候，葡萄园的时候，他和他的良人唱着这一首诗歌，离开村庄的背景后面，往山上不见了。弟兄姊妹知道我的意思吧？他虽然口中唱是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这句话却不一定是苏拉米女本人独唱的。在月深的悠扬中间，或者我们想当他们慢慢且走且远离开了这个舞台之后，声音还在那响起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苏拉密女带头唱着爱慕良人的诗歌，可是慢慢的她同母的兄弟那些小妹开始心中受吸引的人也一同发出一个呼声一个响应，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了？照着启示录里面讲，当约翰在那里为着基督耶稣的启示做见证的时候，最后他在那里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不是这样？启示录最后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爱慕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是不是也能一样，因为读了雅各书的经历，或者看见启示录中间所有那些信息，我们也在心里面唱出那样的诗歌：我的良人呢， 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或许有一天，这些爱主的圣徒像这个苏拉米女一样，当主耶稣带着他的圣徒显现的时候，他们在荣耀里面与他的主一同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这里不一定这是等候被提，可能他们已经被提，或者已经到主那里去。但是我们这些还留在地上，还存留在地上的人，断，保罗说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至少我相信荣子妹在那里，至少我相信刚才提到我提到这些写书的人，他们都有爱主深入的经历，他们与主在一起。我巴不得有一天，若是我们等候主题的话，主再来的话，他们是那些圣徒，千万的圣徒与主一同来的，我能够先看见他们。但是我们的心一样要在这里歌颂，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教会还在地上，我们的责任是教导神的儿女爱主，一直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心向往主再来。若是说真理，这里有很多真理是没有法子完全讲完的。在旧文的真理中间，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要来接他的圣徒，而那些爱他的人，爱主耶稣的人，才是为着主的再来祷告的人。你不要以为这只是表示一种心中的爱慕，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不是光是表示我们心中的爱慕而已，而是真切的祷告。主的再来和圣徒的祷告是有关系的。当我们明白神要接我们进到他的荣耀，与他联合，永远不再分，我们今天爱主的一切经历在圣灵里面好像是个印记，有一天完全得着那个爱情的完全。我不知道怎么样说，我们与主没有间隔，与主完全进入交通，主的恩典不仅拯救我们，我们的心与他联合，我不知道怎么样说法，到我们的形象与他相合，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平安来，在我们身上显出一切荣耀的工作来。哦，那个时候真是好的无比。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那这就是你弟兄讲的香草山预表复活，小鹿和羚羊。上次前以前我们一直看见这个男主角每一次离开再来的时候，那个轻快，那种活泼自由，那种无拘束，到那时候一切都已经完全。如果今天主来到我们中间，在我们生命中间显现的时候，能够这样带着圣灵的喜乐甜美自由释放，到那一天，哦，我们与主完全联合，与主进入完全的合一，再也不能离他，与他分离。但是这些话这些经历是为了爱主的人先得着。但愿雅各书的经历，这个苏拉米女的经历，给我们这些同母的兄弟，就是在教会中间蒙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样做神儿女的人，也能够羡慕爱慕来追求他。但愿雅各书的经历叫我们爱主，叫我们进入与他的联合，叫我们接受死亡的洗礼，叫我们生命上有改变，叫我们进入与他的联合，叫我们体会他的心意，叫我们完全活在他的同在里面，叫我们不再爱慕世界上事情，叫我们不再爱慕自己的产业，得着世上的财物。不是说我们就不侍奉主，在侍奉中间格外显出我们爱主来，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侍奉而侍奉，而是为了爱主才来侍奉，而这个爱情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打断。就算我们的工作成功失败，都不影响我们向主专一。这个爱情，大水不能熄灭，重水不能淹没。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向我们众人说话，叫我们心受吸引起来爱你。也许有些人，我们爱主的经历正在起步， 主啊，你来催动我们的爱情，主啊，叫我们十足享受在你爱里面的交通甜美。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爱更多来充满我们，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啊，但愿在这样属灵的经历中间，给我们深而又深的功课，给我们又真实又实际的教导，叫我们能爱你。主啊，让我们爱你爱到一个地步，哦，好像再没有自己的力量。主啊，叫我们能够依着你，依靠你，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然后在我们同母的弟兄面前做见证。主啊，见证我们需要你的爱，见证你的爱何等的强有力，已经抓住我们的心，叫我们爱你，叫我们跟随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把荣耀感谢爱戴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